好，感谢神，弟兄姐妹平安。主若愿意，我应该是在礼拜四的时候去上海，到月底回来。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在今天跟长城的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显出神的作为。我想这一句话呢，不单是对于今天我们所看到在经文当中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的身上是成立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想显出神的作为也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 Amen。 好不好，你跟你旁边的说，或前后左右的说，要在你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好，那我们今天呢，在主题经文看到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天生的残疾，我们知道在许多的文化上都视为是一种咒诅啊。那在古时的犹太人呢，也认为这是因为罪所产生的一种报应。但是耶稣却清楚地告诉他们，这生来是瞎眼的，不是因为他的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乃是为什么？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在分享这一节经文，这段经文之前，我们也要再留意一件事情，我们要晓得这是耶稣对谁说的话？对门徒说的话。我们对不同的人回答问题会按照他的理解的程度，对不对？以及我们对他期待的程度而有所不同。那么耶稣他这一段，他这句话是回答门徒的，那我们就要晓得这样子的一个理解，或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耶稣要教导门徒要凡事认定神。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而言，我们得着了一个恩典，叫做我们可以凡事都认定他。好，圣经是不是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主，他必指引我们的路。也就表示所有的事情都认定神这件事不是这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而是给跟随他的人的恩典跟应许。所以不认识神的人，其实或是没有进入到神家中的人，他就在神的一个律里面。神本来对于整个世界整个自然法则就有他的律，那么就整个世界而言，上帝有他的心意。好比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后面必然会有大灾难，对不对？有一些必定要发生的事，我们也在我们现在的世代当中，比方说前几天就土耳其大地震嘛，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事情其实就像是这个准备要生产的妇人，她的阵痛期越来越密，然后强度越来越强，然后一直到末后的世代的来临所以对于没有信靠神的人，那么上帝与他们之间有一种约，有一个法则。而对于信靠神的人而言，我们就活在耶稣基督恩典的约，恩典的律当中，因此凡事都认定神，这是神给跟随他的人的这个恩典或者是特权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凡事都认定神这件事情，就是都相信都是出于神的，然后因为我们这样相信以及上帝的应许，这件事情就是是的。也就是说，在跟随神的人的当中，我们一切都相信都知道是出于神，这是确实的。但是在没有跟随神的人当中，因为有整个世界的律，我们知道世界是伏在恶者的权下，有他属肉体的权势，有各样这个世界的权势，以至于他所遇到的事情常常不见得是出于神，而是上帝允许，而神允许其实就是在整个世界的律当中运行这个观念我们可能要先厘清一下。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那么耶稣基督给这个门徒这句话，也就是说 这个人他生来是残疾的，那么这不是出于他的罪，也不是出于他父母的罪，而是有上帝的心意。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需要从生命跟永恒的角度来看待。因为我们也晓得哈，这个如果看世上的事，即使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每个人一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的遭遇一不一样，你觉得上帝公不公平？你觉得上帝公平吗？哎，不太敢讲哈。你觉得上帝真的很公平的举一下手。好，你觉得上帝有一点不那么公平的举一下手。OK， 还是有吗？对。好，那么上帝的公平跟不公平，我们如果看外在或是世界的现象，那我必须要跟你说，你如果看外面的现象，显然是不公平的。非常显然嘛，每个人生来不同，神量给每个人的条件状态都不同。最直接的就像今天经文所说的，生下来是不是健全嘛？像我们家林月瑟，他今天不在，对不对？出生这个肠子就打结，就这个，对啊，就坏死，切掉了一大段嘛。所以他的肠胃从小到大就是让他很辛苦，但也让我们有点辛苦。我们为他操心真的是比较多嘛，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家女儿呢，这个之前因为她在那样的学校嘛，所以她眼目所及就是很厉害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她会觉得为什么那些人好像毫不费力就达到了她需要用尽全力的结果。我就跟她说，哎，你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是被人家羡慕的，然后你还去羡慕别人啊。我们如果看外在的环境，那么其实一个人健不健全，他有什么样的样貌，是什么样的身材，甚至于最直接的能够活多久都不一样嘛。那看外在的条件呢，其实我们就知道它是不公平的。我们再讲范围大一点，我们出生在不同的国度，公平吗？不公平，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在台湾我们还尚且觉得有一点辛苦的话，那你想想看，那些在非洲国家，在落后国家的人，他们的情况又是如何啊？但是神的公平与不公平，其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线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待这件事情一定要从生命跟永恒的事上去看待。如果我们晓得神让我们经历这一生是要我们能够丰丰富富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如果晓得基督的生命是怎么样子形成的，我们如果知道耶稣基督的一生，他的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嘛，他的一生就是服侍人传道，然后到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众人的罪而死，他没有任何的过错，但他却是非常的劳苦。那么在人的眼中，其实他也没有加行美容，对不对？我们如果了解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应该要晓得，其实如果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要追求的是生命跟永恒的事，那辛苦一点好还是舒服一点好啊？又不太敢讲了。辛苦一点好不好？好，但是有一点叫师母刚刚讲的，不要白白受苦。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它应该要变成什么？应该要变成什么？变成你的生命，变成你基督生命的丰盛。什么是基督生命的丰盛？其实它就对应到我们很熟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对吧？你的里面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生命要在我们里面的丰盛。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这个关键，我们看待这世界上许多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能不能够更深的去体会 神要我们去经营得着的事物，是在生命跟永恒的事上。地上的事情，我们是怎么说？是管理者，是暂时借来的。我们要用这个无用的钱财来结交朋友，我们要把暂时的事物使用在对于永恒有价值的事物上。我们可以去做任何的我们认为内心平安，或者是说你真的知道合乎神旨意的投资也好，经营也好，但我们却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真正要经营的是我们里面的事物。如果我们经营地上的事情是为了去爱去给，我们就会经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事物。如果我们经营的事物是为了满足我们肉体的私欲，那我们经营的事物就是引导我们进入到灭亡。所以事物是中性的，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认真去面对的。圣经告诉我们，神量给人恩赐各有不同，对不对？所以有5000两、2000两、1000两的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是告诉我们什么？你如果得着神给你更多的恩赐跟恩惠恩典，我们要怎么样？要用出来。我们需要能够得着，或者说经营更多，使得我们能够去向神交账。对我们而言，我们就需要思考，那么上帝量在我生命当中的一切的恩赐跟恩典，我有没有认认真真的把它使用出来？而另外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12章48节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那就告诉我们，拥有的多呢，其实你在神面前要交的账多还是少？所以呢，弟兄姐妹，我跟你们分享，拥有的多的人在神的眼中面前是辛苦的，因为你要好好的管理，你要合乎神的旨意啊。那你拥有的少，反正我们就是那一亩三分田，对不对？他能够做的就是这样，我们就用心的去经营，在这些事情上面来经营我们外在的事物，但更重要的是也经营我们里面的事物。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关乎生命跟永恒的事，你要得着一切的丰盛，不在乎外在客观事物的大小，对吧？好比最容易理解的你现在需要吃什么你能够快乐？小时候那个几块钱的糖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快乐很久，对吧？那现在那个古迪瓦已经不知道吃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我们记不记得第一次吃到这种巧克力的时候，我们的快乐是什么？然后后面再更多了以后，它对我们就没有效果了。所以关乎生命永恒的事，其实跟外在的事物并没有这个直接的关联性，而是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能不能够真实的让它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作用啊？那么再来，路加福音21章1到4节那一段经文，寡妇的两个小钱，我们很清楚。那这就让我们知道，得的少的人呢，其实他给出来的，就外在来说好像是比较少的，但这是他拥有的很大的部分，那么在神的眼中就看为宝贵。我这样说啊，如果你有10万奉献5万比较难，还是你有1亿奉献5000万比较难？哪一个比较难？你有1亿奉献5000万比较难，对不对？但在神的眼中，我们讲说上帝看待我们比较，我们讲说不是用客观的数字在衡量我们的给予，而是以两个我们可以思考，一个是我们为自己留下多少，一个是我们给出的比例是多少。在犹太人 在圣经有一段经文讲到不义的钱财、啊、有一种解经方式我觉得可以参考的，他们称不义的钱财就是那些财主呢 50% 以上的钱，他称那个，他们认为那个叫不义的钱财，那个是要给出去，是要用掉的。好，这个是我们都可以去参考。好，但对我们而言，我们还需要去思想，其实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不是这些外在的事物，而是我们这个人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力量，我们都把它花在哪一些事情上面，我们有没有用在对人的生命有益处的事上，甚至于有没有用在对自己有益处的事上，我们每一天都在忙碌些什么。而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不能够好好的享受在神的创造当中，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享受到呢？好比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我们跟这个小竹姐跟徐哥一起去旅游，那很多人旅游回来是一肚子气嘛，对不对？旅游回来到底你是很快乐还是你其实一肚子气？旅游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放松嘛，为了要休息嘛。但多少人旅游回来更累？好像很多嘛，对不对？过年，对不对？我们每年都在过年，过年不就是要让自己好好休息嘛，能够好好的跟家人互动嘛。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是真的达到了这个目标？所以我们不是不能够去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所给予我们的一切，但是我们也要思考，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到底得着了什么啊？那再来，我们在路加福音19:11-26那边，我们看到这一段是神给每个仆人一锭银子，然后他们要去经营，对不对？有的经营，有那个得着五锭的，有赚了十锭的。那这里的一锭银子指的是神的救恩，基督的真理交给我们每一个人是一样的。但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了神的救恩，我们在里面经营有什么成果，却是我们得赏赐的依据。神都给我们一样的真理，一样的救赎，但我们得着了这个救赎，这样的真理在我的里面有没有得着相应的丰盛啊？那我们也要晓得这个刚刚有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得着从神来的才干跟恩典不一样，我们有多少恩典，有多少才干，就要用多少恩典，用多少才干，跟别人赚多少是没有关系的。我们都要晓得我们真正需要交代或者说交账的对象是谁，是上帝，是上帝，与旁人没有关系，与旁人没有关系啊。彼得后书1:11告诉我们，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么前面一段他是讲这个我为大家读，彼得后书1:5，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结果子是要在什么事上？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而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什么？你要有殷勤，要有信心，要有德性，要有知识，要有节制，要有忍耐，要有前进，有爱弟兄的心，有爱众人的心。好，所以爱弟兄的心这件事情到这个层次呢，它已经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了。如果我们爱弟兄爱不下去的时候，这里给我们一个这个怎么讲，学习的阶梯，对不对？我们倒回去看看我们在哪里卡住了，不足了，然后再回过头来学习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众人啊。 我们要丰丰富富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关键在于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多结果子。那什么是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多结果子？就是我们对于基督生命的理解啊，其实就是真的知道基督生命是什么。而我们要真的认识基督的生命，它必须源自于真实的经历，真正去验证以及在我们里面长成的。好，所以从知识变成我们的生命，中间需要什么？需要操练。操练怎么操练？上帝要兴起环境来让你操练，它才会变成我们的能力。好，我上个礼拜对在台北有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就好比乐理我都懂，对不对？钢琴键怎么排列我也都懂，但我不会弹钢琴。在乐理跟琴键中间有一个弥补的空缺，那个叫什么？叫练习。神的话在这里，我们的生命在这里，神的话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差距？有差距，中间缺少什么？练习。哎，那你觉得上帝给你操练的机会多不多？多吗？觉得上帝给你操练的机会太多的，请举一下手。好，感谢主。那就表示上帝对你有很高的期待，而且让你赶快学会，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要学。但是真的要知道，学的多是好还是不好？好，常常改变自己的想法，好不好？常常把上帝给我们的功课，认识他是从神而来的恩典，然后依靠神，让我们能够胜过，并且在这当中享受我们跟上帝一起创造的事物是什么？就是我们里面的改变，这是神与我们同工所产生的结果啊。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些事情，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专心的跟从主？能不能帮助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要努力经营的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在神给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竭力专注经营自己属天的生命？而神量给我们的环境啊，有一件事情是这个啊，你这个人是不是神量给你的环境？是吗？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一些地方常常困扰你？然后说，我怎么这么容易伤心？我怎么这么容易生气？我怎么这么容易沮丧？对不对？啊，有没有人觉得我怎么这么容易开心的？不是应该不困扰吗？啊，有没有人觉得我怎么这么容易满足的？啊，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这个人也是神量给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也受某一种程度的限制。啊，但是不论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晓是什么哈，我们都要晓得。那我们真正要经营的，就是我们属天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如果经营好了，其实相应的许多事情也会改变，对不对？那么我们专心经营爱神、爱人以及我们自己生命真理的成长，对所有的一切学习、感恩着领受，这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越活越好的关键。所以怎么样越活越好？专心爱神爱人，专注于自己生命真理的成长，然后对所有的事情学习感恩着领受。那我们再来才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会讲，希望讲两个重点，一个是让上帝在我们身上动工，另外一个是让神医治我，使我能够看见。好，我们还是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主孩子，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分享思想你话语的时间。主，你的圣灵自己动工，主，因为时代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主乃是你的灵才能够成就。主，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也求你的宝血涂抹洁净遮盖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递的是从你而来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来看瞎眼的现象。瞎眼的现象就是落在黑暗里。那落在黑暗里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会有三种现象。一个是不认识自己，一个是错误的看待别人，然后再来是看不懂环境。我们先来讲不认识自己。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先读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常常看自己或过高或过低，对不对？那合乎中道原文指的是你的看法是在健全的心智下产生的。什么叫健全的心智？在原文它的意思包含通达、合理、认真、谨慎。圣经给我们一个看待自己非常好的原则，我们就要连接到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一节是不是要讲到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第二节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认识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有前面这两个前提，就是献上自己以及心意更新而变化，认识神的旨意，而后才是在信心当中看待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要先晓得我们不是属乎自己的，我们是属神的，然后要晓得我们是要乐意来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因着认识神的旨意，才在神的旨意当中看待自己，相信自己能够成就神的心意。我们如果没有进入到神的旨意当中，我们不论怎么样看待自己，总是或高或低。这个跟后面我会分享的奉差遣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当你是奉差遣的时候，那就不在乎你了，而在于差遣你的，对吧？是差遣你的，叫你去做的，所以他就一定能够帮助你，能够成就。我们如果没有奉差遣，或者是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没有将自己献上，没有认识神的旨意，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或是做的结果，其实都是就是己的产出嘛。而是出于己的，你在里在过程当中，你的心一定就会上上下下，非常的起伏，非常的这个叫波涛澎湃汹涌。我们如果期待我们在人生当中真正的能够活在有从神来的安息安定当中，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求主将安息、将喜乐、将这个平安赏赐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真正釜底抽薪，或者是真正的根本，就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旨意里，是不是上帝叫我们去做的？如果你在你的生活，你所做的事情是出于神，你是奉差遣的，那你就安心去，然后尽力嘛。然后就去经历嘛，因为不是我要的，是上帝叫我去的。我也觉得很辛苦，我也觉得很累，我也觉得我做不来，但既然是上帝叫我做，那就做啊。那么就能够真正在一种倚靠神的状态当中来去经历，去与神同工，去看见一切美好事情的成就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我们很容易错误看待人，就是在瞎眼的情况当中。那么这指的是不能够在真正美好的关系里面与人互动，我们会发现这个别人好的时候我们也难过，这个羡慕嫉妒恨，对不对？ 然后我们认为该好的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难过。最容易有的例子是，你觉得牧师不好的时候，会不会难过？我发现大家特别容易因为觉得牧师不好而特别难过，因为大家都觉得牧师应该要很好。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人家强势一点，我们也难过，对不对？但别人很软弱，我们也难过。为什么？怎么弄我们都难过？那就是落在黑暗里面，在黑暗当中，我们就很容易被绊跌，很容易受伤，很容易难受，对不对？在约翰一书二章七节一直到十一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我们一起来读哈，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我们再往后哈，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亲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受伤跌倒的根源，其实都是在爱里没有完全。那么爱的不足，其实会加深我们论断定罪的根。这些影响其实会包含对别人的看法，也包含你对自己的看法。我们要让自己活在光明当中，其实圣经给我们清楚一条道路，就是确保我们有从基督而来爱弟兄的心。我们知道这个爱是基督的爱，那么基督的爱就是舍己救赎的爱。那这部分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更深的思考。所以这里给弟兄姐妹几个我们讲小提示，我们看待别人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认为对方有问题呢，我们要保留一点，因为对方我们认为的对方的问题，很高的机会不见得是对方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即使对方真的有问题，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要以恩慈怜悯来对待他。那么第三个，我们是相信上帝掌权，相信神能够改变。那么第四个，我们要想的是什么？我能够为他做什么？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人，他落在困难里面，甚至于那个困难是因为罪所产生的，我们应该要想的不是别的，其实就是我提醒大家的这几件事。好，那么我们要有从神来的爱，我们才不会错误的看待别人。其实不会错误的看待别人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才不会受伤，或是比较不容易受伤，能够在里面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啊。那么再来呢，落在黑暗里就看不懂环境，那看不懂环境就不能分辨时候，也不能够分辨神所做的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节，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他们去了。这段经文是耶稣对这个要看神迹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的啊。那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要看的是外在的神迹，但耶稣要他们看的却是生命悔改的神迹。因为约拿的神迹就是悔改的神迹，包含约拿的悔改，包含尼尼微城人的悔改。 悔改。啊，那悔改的神迹，这才是耶稣基督真正要来做的，真正要成就的。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学习看懂神在做什么。面对神所兴起的大环境，我们能不能够知道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以至于我们不会惊慌。好比现在地震越来越多，你害不害怕？害怕吗？但地震会不会越来越少？不会，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地震就是会越来越多。战争的风声会不会越来越少？不会。你会发现到处都有战争的风声，我们自己其实也处在这当中的一个区块当中，对吧？那我们看神所兴起的大环境，在这个当中能不能够知道神必定要成就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晓得我们该求什么。而面对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面对神允许甚至于兴起在我们身上的环境，我们能不能够明白神是要透过这些环境在我身上成就什么事情。就上帝让你难过，到底上帝要干嘛，我们知不知道？还是我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穷难过，然后继续在这当中很难过？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叫白白受苦。你现在有没有让你难过的事？有。那有没有问过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要我们改变对方或改变环境？问为什么是上帝，你要我改变什么？上帝，你跟我要什么？神会跟我们要，但神跟我们要的都是要使我们里面长出基督的生命。而为什么神这么执着于这件事情，特别对于明白这个真理的人来说，你会发现上帝非常的执着于要给我们基督生命的丰盛。因为这个重要啊，这有多重要？我们都讲我们要进入永恒与主同坐宝座嘛，对不对？那圣经也应许我们如果成为这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与主人一同喜乐，我们还可能得着神所交付我们的五座城、十座城，对不对？那我们知不知道这些的凭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我们能得着这些？其实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在我们里面基督生命的丰盛。而我们的神是这么的爱我们的缘故，以至于他一定要我们尽可能的在有限的岁月当中得着更多的基督生命的丰盛，对吧？但在过程中我们会不会觉得很辛苦？会吗？这种事情就跟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在提醒我们家儿子，因为他今年要考试，说哎，你是考生哦，去读书。他有的时候正兴高采烈的想要玩什么，我就哎哎哎，这好像不是你该做的事情，你现在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去读书。然后他就会那个又难过，又知道我说的也没错，他确实是考生，他要，然后他应该要去，然后对他来说他就需要学习舍己，对不对？他的己是想要去玩，但是因为他的身份的缘故，他就需要去读书。好了，来，各位，你的身份是什么？基督徒。好，话讲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意思，对不对？我们是基督徒吗？为什么别人可以做，你不能做？因为身份不同啊，时候不同啊。你知道那些按着己意在生活的人，他是不知道他将要考试，面临一个考试。而你是知道的，而且上帝还把考什么都告诉你。我们就像要一起参加一个考试审判嘛，对不对？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我们在恩典的律当中要面对这个审判。那对于一个考生来说，如果考官都把题目摊在你的眼前，这个恩典还不够吗？ 我们还要什么恩典？还要坐在考场上人家帮你写吗？不是这样吧？上帝都已经把考题摆在我们的眼前了，神要的就是这个，然后还拼命的找老师来教你。如果我们还不学，以后到了天上哀哭切齿的时候，能不能怪上帝？不行嘛。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晓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啊，我们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看见神在我生命当中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明白这些事，我们才能够与神同工，才能够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让自己在生命里面真正的经历跟随神的实质啊。好，我的时间又快要不够了，那再来呢，我们要来分享我们不能看见的原因，后面我就会讲比较快了。首先第一个是不愿意回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段经文我们要留意几个句子，它其实是很特别的。第一个，心蒙脂油在原文是变胖，然后第二个，耳朵发沉在原文是沉重，有分量以及尊荣的意思。那么眼睛昏迷在原文是被蒙蔽，以及使自己高兴。纵观以上原文字义，我们不难察觉哈，就是不能够明白，不能够回转的关键有几个。第一个是我们的心太胖了。什么叫做心太胖？想要的太多了，挤太多，私欲太多。第二个是什么？只想听自己被尊荣的事，耳朵发沉。然后第三个是只想看让自己高兴的事。好，所以这三个是不是对应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整体来说，就是我们喂养自己的肉体，或者是顺着情欲撒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听见。好，那我们要省察自己，我真的要看见吗？我真的要听见吗？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因为恐怕我们真的看见、听见，我们就不能像现在这样生活了。我们常常都期待我们要遇见神，对不对？但如果我们看圣经，你会发现每一个遇见神的人，他的人生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明白这件事情，再来好好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要遇见神？摩西在焚而不毁的荆棘中遇见神，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好，这个大卫遇见神，不是雅各遇见神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圣经当中许许多多人，当他们遇见神之后，其实他们的人生就与他们原来以为的轨道就不同了。因此，当我们说 我们应该要遇见神啊，但是我们却要想清楚，我们是不是真的要遇见神？我们又想要遇见什么神？这样说大家可以明白吗？如果我们想要遇见的是按照我们心意而行的，那我们想遇见的恐怕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位神。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还是要讲的平衡一点，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倾心吐意，那是在爱的关系里面，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可以在他面前说什么，就是表达一切的情感感受。但是那一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神，那一位要成全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却是我们不论如何不能够绕过去，不能够放掉的。 好，那么再来，不能够看见第二件事，就是落在黑暗里。那落在黑暗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啊，那恨弟兄的当然也不只是弟兄，我们在里面哪里过不去，我们在那里那一块其实就落在黑暗里。这种过不去愤怒或是恨，如果不处理，这个黑暗其实会扩大，然后到后来就会影响我们对于所有事情的看法。啊，那再来呢，我很快的讲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显出神的作为的关键。第一个是要接纳自己，你对你自己满不满意？你对自己很满意吗？满意的请举下手啊。好，觉得还可以的请举下手。好，很好很好。其实大家应该都要很满意，我后面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对自己很满意呢？因为上帝造你是这样啊。但是这个上帝造你是这样，我们却也要留意一件事，我们是要回归那在我们内心深处最原始的特质。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的自己其实已经扭曲变形了，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寻求认识神当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特质。我们可以接纳原来的自己，我们要肯定我们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而我们肯定我们的价值，却也不是说所以我什么都是好的，怎么做都是对的，而是要盼望神奇妙的作为在我身上显明，因为我的价值是显现于上帝愿意投注这么大的资源跟心力来培养我。好比在一个企业里面，对于越高阶的主管愿意投入的这个培养的资源越多，对吧？对于这个公司里面所看重的人，他就会给他更多的资源去培训他，以至于让他能够这个回应他所需要承担的职务。那么上帝在我们身上投注了什么？投注了他的独生爱子，对吧？投注了什么？投注了每一天的看顾，每一天的随时的帮助，投注了我们一切需要的恩典跟资源，投注了对我们人生一切的计划，投注了在我们身上花了极大的心力，他对我们有极其浩大的旨意，对吧？上帝投注在我们身上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借用一下那个广告，因为你值得。你值得神在你生命当中投注这许多的恩典跟资源。如果上帝都愿意在你身上投注这么多，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接纳自己，看自己是宝贵的？上帝投注很多的资源在我们的生命里啊，像在我的人生，我都现在都当笑话讲了，就是我督导了好几个神学院，就是我那个新加坡那边嘛，那个创意艺术学院，我去读完他们就收起来了，然后台南嘉义神学院，我去读完他们就收起来了，然后香港那个。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知道上帝就会给我四年了，但我那时候有一点偷懒，就没有读完，结果果然后来就香港分校就结束了。我就想，哇，上帝，你好像都是专门让这些开着开着，等我读完之后，然后就收起来了。我觉得上帝对我真是太好了。 哦，当然我相信善美跟宏慧现在读的不会收起来，哦，可以继续下去。好，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要接纳自己，因为神真的投注很多的资源跟心力在永恒当中，在今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甚至于神为你还在你身边量的所有的人，所有的环境，从你的视角去看待，这就是你全部的宇宙，这就是你的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就是为了成全你而预备的。你愿意这样子思考这件事吗？上帝是为你预备的。好，那么再来，我们要相信神做事，我们要把自己真正的交托给神。神的作为显明在我们身上，就叫做神迹嘛。我们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期待看到什么神迹？就是本来不行不能的，因着神能力的运行变成能；本来没有的，因着神的作为变成有。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圣经，会发现圣经话语应验的核心都在关乎永恒生命的事上，而地上的外在的神迹，其实它是生命神迹的影子，就像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新约才是实体一样。外在得医治是暂时的还是永恒的？暂时的。拉撒路现在在哪里？他复活了吗？然后呢？他不会一次一次复活嘛，对不对？今天我们讲的瞎眼的得看见的，他现在在哪里？外在的医治都是暂时的，里面的医治才是永恒的。外在的医治是影子，里面的医治才是实体。我们真正认识这件事情，才能够从各种纠结困惑当中被释放出来。好比我们纠结于为什么我没有别人聪明，为什么没有别人好看等等，但是我们还是要 很诚实的说，在知识上知道是一件事，你在感受上生命里真正能活出来，那还是另外一件事。所以给弟兄姐妹几节经文，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耶稣基督这个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然后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好，最后我们要得着医治，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第一个，神的话语跟世界的律的冲突，就是耶稣的唾沫跟泥土的混合。神的话有没有挑战你原来的看法？有没有在你心里面产生刺痛感？神的道，或说十字架的道，其实是让属肉体的人不喜欢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能够看见，我们想要让神显明他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诚实的面对主的道，忍耐着这个刺痛感，接受主的话语成为你的看法，这个过程是需要的。那我们接受神的话语，我们要去经历，我们就需要有奉差遣的行动。这就是这个生来是瞎眼的，耶稣用唾沫跟泥土混合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叫他去希罗亚池洗眼睛。希罗亚翻译出来就是奉差遣。那我们知道耶稣从圣殿出来，应该不远的地方就看到这个生来是瞎眼的，而希罗亚池离圣殿其实很远，而且是在山下。好，那他要忍耐着走很远的路到希罗亚池去洗眼睛，而希罗亚池也不是什么神奇的池水，耶稣也没有告诉他说洗完了之后你就能看见了，就叫他去洗，然后就去了，洗完了回头就看见了。奉差遣就是在还不明白的时候就愿意顺服，并且忍耐着自己的不舒服去面对神的话语。 我们愿意对自己属肉体的本性稍微严格一点，我们里面属神的自由才会丰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我们要在神的身，我们要在自己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而显出神的作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要能够这个看见，我们的心眼要能够被打开，我们要接纳自己，要信神做事，要领受神的话语，要有奉差遣的行动。愿主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彼此的祝福。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